飓风来袭，大雨倾盆，蓝天碎裂，仿佛世界将要改变。我们会开始像耶稣说的那样彼此关心。我是万事通杰克，我们会没事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万事通杰克。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17日。龙飞船在2号节点舱的最低舱口停泊了几天，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空间站的一个额外房间。穿过总是打开的舱门，仿佛经过舞台上的大型活板门，我们会进入一个装满货架的小地窖。龙飞船的内部加压空间没有真正的架子，却密集而又整齐地填充着各种形状和尺寸的袋子，个个符合标准，整体牢固地用厚实的绑带固定，形成墙壁、地板和一个立方体形状的自由活动空间。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约束地移动，但也仅限这一小块地方而已。龙飞船抵达的时候，这个空间是被完全填满的。接下来的几周，要轮到我们复制这种最佳包装，因为要装载运回地球的物资。应该会很有趣吧？在对接后立即卸下来的优先货物袋中有果蝇标本，它们似乎是研究中最常用的动物模型之一，因为它们的基因组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与人类共享了大量已知或怀疑与遗传原因导致的人类疾病有关的基因。它们的繁殖非常迅速，因此也是多代实验的理想选择。我们希望能够在适当冷冻的条件下，将此刻在盒子里无忧无虑扑腾的快乐宇航营的子子孙孙运回地球。就在昨天，我布置了他们的栖息地。为了有一个对照组，只有一部分果蝇处于静态位置，暴露于失重环境，其他果蝇则置于小型离心机中，当中模拟了地球表面的重力。与果蝇一起，龙飞船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真正的水果，少量的苹果和橘子。我们怀疑但又无法确定，他们是不是一个月前为原定发射日期准备的苹果和橘子。不过没关系，在空间站上享用新鲜食物仍然是一种奢侈。我们说得赶紧消灭他们。让 Buji 更加满意的不是橙子，而是小瓶芥末。或许有点夸张地说，为了这些小瓶， Buji 与地面团队密谋良久，他把对芥末的渴望变成了这最后一个月等待龙飞船的口号。就我而言，我对吃没什么特别的欲望，空间站上的各种食物和我的奖励食品袋就已经让我很满意了，特别是藜麦沙拉和豆子汤。作为一个优秀的意大利人，橄榄油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当然，我有点想念面包，因为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菜单里只有玉米饼。幸运的是，俄罗斯食品储藏室里有真正的面包，Sasha、Elena 和安东总会单独给我留一些。那些面包做成小立方体，可以一口塞进嘴里，没有面包屑，当中甚至有我最爱的俄式黑麦面包。午餐后，我来到希望号实验舱参加 Zero Robotics 决赛，这是一项针对学生的国际赛事。他们为球体编写程序，这是一个篮球大小的多面球体，带有由二氧化碳驱动的操纵马达，能够在空间站内部移动和确认方向。我们在希望号实验舱内为决赛提前准备了一个指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球体的位置会被专门的传感器监测到。在每次直播比赛开始时，我们会在中央放置两个球体，然后让两个队编写的代码开始控制他们的运动。在比赛的虚拟环境中，他们必须拍摄小行星的照片并发送到地球，同时还要避开偶尔出现的太阳耀斑。决赛队伍正在观看直播，他们有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有的来自荷兰的欧洲航天局总部，还有的来自莫斯科。 Buji、Elena 和我则进行业余的实况报道，特别是当 KU 波段覆盖消失的时候，孩子们只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成为宇航员真是很棒的一件事，你最后会做所有的事情，甚至是成为体育记者。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19日。这个周日的早晨，我再次穿上实验服去照看果蝇。他们诞下了幼虫，第二代样本诞生了，但状态不是很好，他们已经不再是第一天那般快乐的宇航营了，很有可能是水分过剩的缘故。 按照任务控制中心的指示，我拆除了他们栖息机架的前面板，并安装了一个风扇。让我们看看这个临时解决方案是否能拯救我们扑腾的朋友。然而，他们并不是空间站上正在进行的唯一一个多带实验。龙飞船还给我们带来了秀丽隐杆线虫，这是一种长达1毫米的蠕虫，同样具有众所周知的基因组，是绝佳的动物实验模型。我们会培养4代，在龙飞船返航之前，每一代的样本将被化学固定并冷冻保存。这个实验要研究代际表观遗传适应性问题，其与 DNA 本身的变化无关，但会影响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在细胞中被读取和实际使用，作为产生蛋白质的指导手册。结束了早晨的工作，我终于有点时间打开我的宇航员关怀包，这是心理支持团队发送的包裹，里面有我在离开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包括3本枕边书，除了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还有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以及空军飞行员。我希望能够拥有帕洛马尔先生那种描述细节的能力，拥有圣埃克苏佩里那种深入体验并将经验升华至普遍的能力。在包裹里还有莱昂内尔准备的一份惊喜，这原本是给特瑞、安东和我的圣诞礼物，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乐高小人，穿着我们各自的索科尔航天服。乐高小人很小，可以藏在紧握的拳头里，每个细节都很精致，从徽章到名牌，甚至连发型都和我们一样。每个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有特点的物件。 Terry 喜欢典型的美国运动，他手上拿着一只橄榄球，安东在读一本手册，傻瓜联盟号封面上是他在科隆餐厅的一张照片，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猪肘，而我的手里则拿着智能手机，很明显这是莱昂内尔一直认为让我上瘾的东西。在这里我摆脱了他，没有任何戒断症状，事实上我一点儿也不想念手机。龙飞船还给我带来一件奢侈的睡衣，是一件睡眠研究 T 恤，我已经连续穿了2晚，说实话不是很舒服，因为它非常紧，但这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其中的传感器才能够正常运转。用于传统心电图的电极和位于胸骨上的小型3轴加速度计，用以观察心脏的机械运动，其心脏瓣膜的开与闭。研究是想验证一个假设，即心脏功能的微小变化与睡眠质量有关，这是许多宇航员多年来一直抱怨的问题。对我来说，从纯粹主观而非量化的角度来看，必须说我在这里睡得很好。多年来我辗转各个大洲训练，一直被时差困扰，而在这里我已经按照 UTC 时间生活了2个月。这种选择不是出于操作或技术考虑，也不是由于在空间站上使用通用参考时间的特殊吸引力，据说是由地球上的通勤需求决定的。空间站上宇航员的一天不能比莫斯科的一天结束的晚太多，以便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的专家可以乘坐地铁回家。在休斯顿没有地铁，每个人都开车，因此在凌晨1点开始任务控制中心的轮班问题要少得多。我们欧洲人则很高兴发现自己处于中间时段。国际空间站，2015年1月23日。我常常是最后去睡觉的，当没有人再将贪婪的目光投向窗外时，我会关上穹顶舱的护窗板，以免它们受到小陨石的撞击。如今我已经对背景噪声习以为常了，那是空间站运行正常时的声音。最初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那时一切都有待发现，我还不知道什么声音是正常的，什么可能是警报。比如有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休斯顿，报告来自洗手间地板的声音比平时要大得多，脚放在上面可以感受到震动，像是一台失去平衡的机器。不过那是正常的，噪声和尿液回收过程有关，现在回收机器坏了。几天前休斯顿方面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他们要求我重新配置阀门以免尿液转移，现在尿液都收集在一个内部容器当中。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洗手间。不像上个月，化学处理液的计量泵坏了，洗手间完全不能用。好在服务舱中还有一个洗手间，我们所有人共用了几天。 安东和艾琳娜都没有抱怨，但他们肯定不会开心，他们就睡在隔壁。实际上，俄罗斯舱段的洗手间是最初的原型，三号节点舱里的是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但由于隔间更宽敞明亮，使用起来也更舒适些。不过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服务舱的洗手间没有连接到回收系统，于是我偶尔会漂浮在俄罗斯舱段进行怪诞的以货易货。我飘进服务舱，手里拿着一个液体容器，里面是空的，再换回一个相同的满满的容器。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由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的专家在他们的无线电报，我们这样称呼莫斯科向宇航员发送指令的文件中指定序列号。在这种情况下，指令涉及珍贵材料的递送，三号节点舱中需要回收的俄罗斯小便，交易时间通常是几秒钟，需要迅速完成易货。接着我带着尽在掌控的容器飘走，通常是立即转移到收集尿液的储罐，然后进行回收。在这个简单的操作中，布奇作为一名优秀的指令长，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引入和地面控制中心人员一同娱乐的有趣元素。实际上，该程序规定，当储罐被填充至 71% 时，尿液转移就要中断。考虑到计算机上数据的更新会有轻微的延迟，以及需要在跟三号节点舱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执行某些手动操作，想让指针准确停留在理想数值上并不容易。两个月来，每次成功，我们都会获得一分，任务控制中心会严格记录。比赛恰好在今天结束，我敢肯定赢的是布吉。但是飞行主任从电视节目里引用了一种复杂的计算规则，可能是价格猜猜猜，最后宣布我是胜利者，指令长不能获胜，否则就不好玩了。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